这个有时候学佛法哦，真的需要各种善根福德因缘。有时候我们想要用功的时候，不管是在教理的研读上，或者在行门的修持上，你想要用功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些障碍的缘起会来，障缘会来，哦，那么譬如这个书本身它有着相当的难度，相当的深度，啊，这个书呢，《中观论述》这个书，啊，如果呢是在那种佛学院、佛研所，都还不见得哈，哦，有研究生哈，哦，佛研所的学生敢去碰它，啊，哦，那在家人呢？也没有几个人哈，哦，敢去读，或者是呢敢去讲。所以呢，上次那个中研院的老师就说：“我自找麻烦，干嘛要讲这么深的书？”哦，我说没办法啊，底下的人要求啊，说我们反正一年的时间嘛，慢慢读啊，一个月读100页哈，哦，那一年就可以就把它读完。哦，那也好了，但你们有心是你们提的嘛，哦，当然不是全部啦，哦，有几个重要的人，哦，几个正式的学员，既然这样提，那我们就硬着头皮，哦，好歹给他看完，哦，不过呢，要看这个书呢，就我目前的经验是这样，你呢自己在家呢，不管看得懂看不懂，你就是呢就先把它看了，原则上我们一次哈，哦，就是像这个这样进行50页，一个月就100页嘛哈，哦，所以你看我今天就是从这个203页，那我就计划呢就把248页这样子讲完，虽然没有50页，也差不多50页，哈，哦，所以呢原则上呢各位呢先回去的话呢。就是利用这一两个礼拜哈，哦，就是硬是把这个50页呢，好歹也啃它一遍，哦，那如果可以的话呢，你再看第二遍，就应该会多了解一点，哦，那因为我本身对这一些经论的文字呢，可能是多几年的时间哈，哦，常常读这些古大祖师大的著作，哦，所以呢，我读第一遍。我应该是跟大家一样，其实是似懂非懂。可是呢，读第二遍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会配合这些软体，还有这些佛学资料，我把它做整理的，就慢慢的能够抓到大概的纲领，然后再读第三遍的时候呢，就会比较清楚。啊，哦，所以为了上台呢，我常常呢，就最少2遍、3遍。然后到台上来讲就是第3遍、第4遍，所以是这样子的复习之下，才比较能够知道说吉藏大师他到底要告诉我们，否则原则上你如果不要看吉藏大师的中观论述，你直接看中论，他不是那么难懂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那么复杂，哦，例如呢你看，哦，我们现在翻到这个16页、17页，这个16页的最后6行开始，这个偈颂到这个17页这边，它就是在破次第缘，哦，那只不过呢，在这里面呢，它没有分段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分段。那么现在呢，你如果看吉藏大师的注解，你先呢把它看到它的分段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会提供这个科判给各位，啊，也就是你们听过一次之后呢，你们回去再复习第二次的时候，你依照这样科判来抓纲领，细的内文的解说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，但是透过这个科判的纲领抓，你就可以比较知道这本书要讲的是什么。例如你看齁，哦，我们这边你看齁，哦，这边就旧有无门破，旧30门破，这就是前面我们这个 很早很早的时候，在哪里呢？在那个213页那边，在221这边，哦，四季，然后下来21222，哦，在222页。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好处，它会告诉你页数。所以呢，这四首偈颂，原则上它是怎么破，它都已经先给你点出来。因缘破是从有无来破，哦，因缘破是从有无来破，哦，所以你看它这个我们这本书的16页这边的第一行，若果非有生，亦复非无生，亦非有无生，何得言有缘？所以从有缘无缘，能不能够从缘生果，是有缘可以生果，还是缘不能生果，这样子来破。那有果是有生还是无生，这样来破因缘。然后呢，从三十门来破，就是破次第缘啊。所以这个破次第缘呢，就是从课本的中观论书的225开始，这边啊开始要来破这个次第缘啊。然后呢，这里面呢，它分开成偈颂跟长行。偈颂里面呢，就有合破离破。那合破离破呢，就是在227页这边，哦，227页这边有讲到合破离破。然后长行里面呢，先立再来破。那立的话呢，就是说先告诉你什么叫做次第缘，先解释这个次第缘。所以这就是228。228这边呢，先告诉你心王心所三世中次第生，然后呢现在的心法心所可以为未来心做次第缘，这就是他立。然后破就是从229这边开始破，他怎么破呢？所以破，你看这边破科判里面就写到上半举果破缘，然后在后面圆门破缘，哦，举果破缘，举缘用缘来破缘。举果破缘就是那个果是未生还是已生，这就叫做举果破缘。如果果未生，它能够叫次第缘吗？那如果果已生，它还是次第缘吗？就是这样子来破的，哦，所以这边呢，229这边的意思就是这样：未来法未生，与谁做次第缘？未来法已有，那何用次第缘？所以就是已生未生，未来法就是果嘛，所以举果是已生未生来破次第缘。再来，就圆门破缘，就是现在法为未来是作缘嘛，所以现在法就圆门来破缘。这是就现在法怎么破呢？它就分开成三个。就未门，那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未灭。就已门，已灭。第三个就灭时门破，所以这就是现在法未灭，以灭灭时能不能够来做次第缘，哦，所以我们刚刚就是已经讲到了灭时灭第三个这边，哦，所以这怎么破呢？232就讲有三种破：点同破、真经破、防对破。点同破就是说你把那个灭时啊分得这么细，其实呢不是同已灭，就是同未灭。既然已灭未灭都被我破掉了，所以你另立一个灭时呢，我就把你规范成不是已灭就是未灭。因为你那个灭时，哦，如同232的第一行说半灭半未灭，你还有第三个吗？没有了。那既然半灭半未灭，灭就是已灭，未灭就是刚刚讲的未灭，所以你不是已灭就是未灭啊。那已灭我已经破掉了，未灭我也破掉了，你还有第三个吗？你不可能有第三个。你硬要扯出第三个，那是硬要定义出来第三个，那是说不通的啊。所以这就叫点同破。 简单的讲就是这样。再来，真经破就是引用佛说的，所以这就是233。233，佛说一切有为法都念念灭，无一念实住，没有住的，都是念念灭。所以你怎么说，云何说现在法有那个欲灭未欲灭的呢？所以这就是你自己定义的。佛说一切有法都念念灭啊，所以他下面的注解就是说，前面做两关来破，彼必不受啊。所以破之下面哈、加个句点更好，做两关破之，彼不一定不能接受，所以一定要引佛经讲，一切有为法都是念念灭，哪有那个欲灭未灭的第三时灭时呢？没有那个东西啦，是你自己定的啦。好、那说好啊，你说这是佛说的，那哪一部经呢？他说呢，《净明经》《无量义经》。好、所以《净明经》呢是在哪个？就是《维摩诘经》的弥勒菩萨章啊，在弥勒菩萨那一段啊，这个不是佛问说，那谁可以代表我去问探病呢？啊，阿罗汉都说我也不行，我也不行，迦叶也不行啊，舍利弗也不行。那问到菩萨，这个菩萨也不行，那个菩萨也不行，所以弥勒菩萨也说他不行。其中有一段话就是这个啊。那如果你要查呢，在大正藏14册542页542页的 B 栏啊。所以如今即使一生一老一死啊，所以都在念念生灭当中。生老死都在念念当中。好，那《无量义经》这在大正藏9册385页385页的西栏啊、所以呢就说观察一切诸法，即时生住意念，每一法当下都在生住意念当中，所以没有那个你所谓的欲灭未欲灭的第三正灭时，没有。没有这个东西，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。啊，再来第三个防退破。啊，这个所谓的防退破呢，就是说，啊、好，他被你破掉之后，他退一步，改用一个说法，结果那个说法刚好他跟他自己宗派里面的定义刚好相违背，所以你连退也不能退。你要立那个灭时也不能立。现在呢，你一听说这样，那火退下来，另外一个说法，结果呢也是跟你自己宗派的也不合，所以呢连这个退也不能退。你说那进也不能，退也不能，那怎么办？投降啊，对不对？战争就是这样啊，你进也不得，退也不得，那只好投降啊。啊、哦，好，那么这里面的文字哈、如为一念中。啊、一念中无事，没有这个欲灭未欲灭，你就说好，没有这个欲灭未欲灭，没有这个灭时。他说，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，那则破自法。为什么呢？你们自己阿毗昙里面讲，有灭法，有不灭法，有欲灭法，有不欲灭法。你们怎么定义的呢？你们说欲灭法是现在法将欲灭，不欲灭法者是说除了现在将欲灭法，除了前面那个之外，其他的现在法及过去未来还有无为法，这叫做不欲灭法。所以你们自己有这么一个定义啊，有那个欲灭法，有那个不欲灭法。现在你又说你听到我前面这样子把你否定掉，你又说呢，好，一念中没有这个欲灭未欲灭，那你自己的定义不是前后相违背？其实文就这么简单而已。好、所以你注意看哦，是说你们阿毗昙里面自己有这么样两种法，一个叫做欲灭法，一个叫做不欲灭法。你们定义呢，欲灭法是说现在法快要灭了，将欲灭 还没有灭，将欲灭，这叫做欲灭法。另外一个呢，不欲灭法，就是除了刚刚讲的那个之外的现在法、过去法、未来法、无为法，四个都是属于不欲灭法。所以你们的确有那个欲灭法、不欲灭法的这个定义啊，所以你也不能退下来。所以意思，所以他这边就到最后说，那你只好承认什么？没有次第缘。所以前面没有因缘，没有真的可谓所谓的因缘生法，也没有所谓的次第缘生后念，没有真正的次第缘可缘。然后后面呢，就说也没有缘缘，也没有增上缘，所以缘无能生法吗？缘都不是实有的，还能够依着不是实有的缘而生法吗？他要下的结论是这样。所以现在是一记一记的来破，各破一个缘，各破一个缘。好、哦，这个是这样的意思。好，那么二三四呢？二三四页呢，它只是哈、哦、要去解释欲灭法、未欲灭法有很多种啊，应该不是说很多种，有不同的解释。啊、哦，二三四的第一行，三中云啊，也就是说三中大师了哈、哦。他说这是长行第三涅破四相啊、哦，但是呢，基藏大师不同意，他说不是啦，不是这个。这个是破灭时中的第三防退破而已，不是涅槃里面的破四相啊、哦，所以他只是强调这只是在防退破。然后所言欲灭未欲灭者这句话拿上来，他说三中云哈、哦，灭是灭相，不灭是生相，欲灭是意相，不欲灭是住相，所以等于是生住意灭，这里面就有生住意灭。哦，再来呢，灭是灭相，不灭是生住两相，欲灭是灭相所相法。什么叫做灭相所相法？所相相所相，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么一个解释，有所谓的相所相，因所相故有相，这叫做所相法，因所相而有相。哦，所以你注意看这边哦，灭是灭相，不灭是生相跟住相这两相，欲灭的话呢是灭相所相法，也就是说因为有欲灭才有灭相，这个意思。好、哦，有了欲灭才有灭相，所以这叫做欲灭是灭相的所相法。那不欲灭是生相住相的所相法，因为有不欲灭才有生相住相。所以总之呢，他先引用三宗大师解释这边一堆，最后呢说依文并不如此。所以你前面那个有懂没有懂哦，无所谓。但是如果你要把全部看懂啊，那你要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怎么样去判这个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依吉藏大师的，什么叫做欲灭不欲灭？有为法就有这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才生，一个呢将要灭。将要灭这边叫做欲灭，才生出来叫做不欲灭，这样就好了。才生叫做不欲灭，快要灭了，所以叫做欲灭。所以不欲灭可以通四个，过去法、未来、现在、无为法。哦，所以要么你就是呢，就是讲这两个欲灭不欲灭啊、哦，要么你就是呢，从不欲灭里面再说出这四个未来现在，那只有现在有一个欲灭，就是将要灭了，现在法将要灭了，只有这个差别而已。所以你看这个接下来四法四事，二法四二，什么叫做四法四事呢？欲灭 就是指现在将灭，不欲灭就叫做现在才生，不欲灭就是才生，你这样认识就好了。好，所以欲灭不欲灭都是在讲现在将灭，现在才生。那如果灭就是过去，不灭就是未来跟无为。如果硬要把它分开成四个，就是这样分。那如果两个，就只有现在法将欲灭叫做欲灭，除此之外通通叫做不欲灭，这样简单就好。哦，所以这一大篇二三四页，你看这一大页就是在解释欲灭不欲灭，但是阿毗昙里面有哦，所以他完全没有去回到原来，也就是说本来的意思是说你不可以退下来说好，那我承认你的没有欲灭未欲灭这个正灭时，因为欲灭未欲灭是你们自己定义的。可是呢前面是说你这个正灭时，那个灭时你的定义就是这个欲灭未欲灭，半灭半未灭，这个叫做灭时。他说没有这个时、哦、所以呢他连说好我承认你这样也不行，因为你们自己宗派里面有这个东西，所以最后只好承认不可以用这种以灭未灭灭时来说明次第缘。所以结论是没有次第缘。所以没有次第缘是从两方面哦，你看哦、这里面举果破缘，举缘啊，缘门破缘，所以是从两个 哦, 哦，我们刚刚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啊、哦哦、所以从229开始那个就是先举果破缘，然后呢再来是用缘破缘门破缘，所以没有次第缘可言可得。好，次第缘就到这里。接下来缘缘，你说那为什么不用我们习惯四缘叫所缘缘，为什么要把那个所字给省略？因为缘缘有很多种解释，所缘缘就会被局限在一种解释而已。这就是他为什么一开始要先解释缘缘是什么、哦、所以二三五页的第一行就先啦，先讲破缘缘之意，无始来常有此心，有能缘所缘，而且引用维摩诘经里面讲到心有攀缘即是病本。什么叫做攀缘呢？就是在三界。那怎么样断攀缘呢？为无所得、哦、这个呢在大正藏十四册545页 A 栏的18行、哦、所以现在为什么要破缘缘，就是这句话求缘缘不可得，就是断众生的病本，令得解脱，没有所缘缘。所以先定义什么叫做缘缘，后来才破啊、哦，所以立这边到最后一行那个才是破啊、哦，二三五的前面这几行都是在立，然后最后一行才是破啊、哦。那破呢，再分成记破跟长行这样来破啊、哦。所以呢，先立，你看哦，它的解释缘缘有五个意思，五个意思叫缘缘。第一，心境合说叫缘缘，心是能缘，境是所缘。所以心境合说叫缘缘，不是纯粹只有所缘的境哦，是心境合说叫缘缘。第二个解释，就单独就心来说，心是能缘，它也能缘前进，所以单独就心来说也叫缘缘。第三个，就境来说，这个境也叫做缘缘，因为境是缘，能生心缘，所以缘能生缘，所以也叫缘缘。所以这三个刚好分开，心境心境合说三个都叫缘缘。第四个，缘缘者是心缘之缘，是果，万法为心缘作缘，所以这边讲的缘缘就是一切万法，所以是为心作缘，为心缘作缘，所以讲缘缘就讲一切万法可以为心缘作缘、哦、而且是他说呢这个是根本即阿毗昙师做此事， 因为《大品般若经》有这么一段话：因次第缘增上，而次第即增上即是果，则知缘缘也是果，从果说明。啊、哦，然后呢，后面再引此论也这样说啊，忘记查这个此论的这一段是在哪里哈、哦。所以整个来说哈、哦，就是下面这段话：以心为能源，万法为能源之心作缘，所以万法叫做缘缘。所以前面三个是心境，心境和说，第四个是万法，第五个他说通别两举，讲说缘是身心之缘，那是别缘，这个缘又是四缘中的缘，又是通缘，所以呢通别两边来讲，这叫做缘缘。这个就很我觉得就很勉强了、哦、这太勉强了、哦、总之呢就是特别讲的是身心之缘，然后又是属于四缘之一，所以呢通别两称就叫做缘缘。好勉强哦，好，没关系，反正就是呢我们终于了解了齁、哦。缘缘的定义就不是只有所缘缘尽而已。我们以往以为所缘缘就是指尽，现在呢缘缘是心尽万法都可以。齁、哦、好，那么这是力，再来破。这个破呢不要忘记哦，他这边是用什么破？用实相门破。拉高一点，这边所缘缘是用实相门来破，所以记破里面呢，上半举佛说实相，下半名无缘缘、哦、那我们就先看记好了、哦、237的第二行，如诸佛所说真实为妙法，这就是上半，这就是说的实相，于此无缘法，于因何有缘缘，所以呢这就是名无缘缘，所以可以说是叠证破邪。所以你看237的第三行就写上半叠证下半破邪，简单的解释，我们先看它简单的这个计算解释，既然真实为妙法，此法绝于尽智，以绝尽故无尽可缘，绝于智故无有能缘，所以没有缘缘，没有能缘的智，没有所缘的尽，所以无缘缘，真实为妙法，哪有缘缘呢、哦、所以这就是他的记来破的意思，就在这里、哦、所以呢先回到236、哦、236的第一行，他问说前破两缘跟现在破的什么不一样、哦、他说前是重破，今是夺破。什么意思？重的话呢，就是先允许你的想法，然后就你的想法来破它，所以这叫做重破。夺破的话说，根本不让你讲话，我就把佛法的真实意告诉你了，是不是？这叫做夺破、哦、所以你看夺破他直接就讲了，实相法中无此缘缘，也无此真上缘，诸法无性故无此真上缘，是叫做夺破啊、哦，所以呢，重的话就是说啊，有因缘有无啊，有次第啊，灭啊不灭啊，哦，都有种种的说法，然后再从一个一个来对破它。所以他说呢，前面是就缘假，就彼外情求于因缘及以次第，哦，中间那个句点也不要，求于因缘跟次第缘，啊、哦，来说，哎，没有因缘也没有次第缘，所以这个就是就缘，就着外情。就这样的语言来破，现在是对缘假，就直接用佛的正法对破邪法，这叫对缘、哦、好，那么中间这些问答呢，各位自己看比较好就懂了，很 不是那么难、哦、总之呢，你如果前面的因缘能破，次第缘能破，这边的缘缘也很容易破，所以呢他就不需要呢这样子啊，先说你外人有什么说法，然后我怎么破啊、哦、就不需要了啊、哦、所以直接用实相空就把有无三世全部破掉，既然实相空没有三世也没有有无，所以直接就破啊、哦、中间的这段问答是这样齁、哦、好，最后一行，236的最后一行，问何物是缘缘， 前面解释过了，何要再问这个呢？答：凡夫六事源于六尘，它是从凡圣来说啊、哦，所以凡夫的源源就是六事六尘，圣人真俗两会缘一切尽。如果还有这个东西，那也是要破的缘缘。所以这一段他没有明讲，但是从这边你要体会出这个意思：缘六尘生六事，在十相法中要破。如果你还有真俗两会缘一切尽，升起这个两会，你还有这方面的认知，还一定有这个东西，那也要破，因为十相法中亦无这个缘缘、哦、所以这后面这一层就深了、哦、好，现在呢接着开始这个偈颂，刚刚那个念过了、哦、所以十相法无尽可缘、啊、然后呢无有能缘，所以呢没有缘缘，以五件事来证明啊，第一个呢，华严讲的这一些，华严讲的呢，你有没有印象？好像有点熟，在哪里出现？在前面140页就出现过，啊、哦，在前面140页那边就出现过，哦，所以既然呢，就远离这些东西，岂有能缘所缘？这是华严的啊、哦，那么在大正藏哪里？大正藏第9册615页的 A 栏啊。第9册就是60华严、哦、再来制度论解释集散品、哦、这个也是有点熟，在前面156页就看过了，缘是一边，观是一边，要离开两边才叫做中道，所以也没有缘缘，没有能缘所缘。第三个引法师，谈引法师这边的意思呢，诶，我不晓得有没有抓下来啊、哦，有《大圣玄论》里面，万化非无中，而中之者无相；虚中非无气，而气之者无心。故圣人以无心之妙慧，气比无相是虚中，故即内外并明，缘之俱集。啊、哦，到这里，然后后面智慧是自造之明，岂能称觉观般若？啊、哦，所以这边他就是引用这段话。我初初看呢真的看不懂齁、哦。你看齁、哦、万化非无而非无中，中之者无相，原来他就少了一个字，中之者无相。他说这两句话讲的就是无尽。虚中非无气，而气之者无心，讲的是无智。所以内外并明，缘观俱集，就是在讲没有缘缘，没有能缘的智所缘的尽。可是呢谭英法师的这段话，大圣玄论这段话诶蛮好的，你要是仔细体会体会，万化非无中，而中之者无相，一切万法你要说有没有一个中止，其实没有中止可言，有那就是有利有所得，但是呢你要去体会它，你可以从无相去体会它，中之者无相，所以这种中是虚力的，所以虚中非无气，而气之者无心，你怎么样去气入这种虚力的中呢？你要无心，用无心去气入那个无相的中，那不就跟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啊，无相无念无住、啊、以无相为中，无念为什么的啊？谈经我是不太记得、哦、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这边就强调无尽无智，要跟空性相应的，要跟诸法实相相应的，你要离两边的，这是第三段。第四段法无有无之相，这个法没有那个有无之相，这叫做无尽。圣没有那个有无之心，这叫做无智。啊，那个智也看成智，所以这叫做无智无尽。法本身是绝有无的， 真正的大开悟者佛菩萨来讲，也是不会落入有无之心。来看这一段，所以无数于外，无内于心，这深造大师的造论里面写的，造论里面写的，这样才能够真正契入那个极灭。所以这是第四段。第五段摄领大师啊，摄领是谁呢？各位如果忘记往前翻，摄领就是僧郎。哦，好，这边写到缘尽于观，观尽于缘，用这两句话。缘尽于观，他说凡夫二圣有所得大圣，诸缘尽于正观之内。为什么呢？正观即生，缘即不生，这叫做缘尽于观。也就是说，你真的有般若正观，你观到最后就没有实有的尽可得。就如同楞严里面讲的了，根尘是相对的，尘尽根亡一样的，入流忘所一样的，所以才会说缘尽于观。当你真的有般若智慧升起来的时候，一切万法空无自性，哪有万法的所缘尽可得，叫缘尽于观。但是相对的，其实呢，下面那一段其实不要分段比较好，因为这样的话才不会分开。那它分段只是要让你很清楚的，这两边是不一样哈。下面那一段是说缘已经尽，你还需要正观吗？所以根缘尘尽根忘，根跟尘是相对的。既然根无所偶，那六根就不用，六用不行，反流全一。这是楞严经的说法，哦，所以他这边的意思是一样，缘尽正观就习，所以这时候非缘非观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去称赞这种境界，只好呢强名叫做中观，所以中观实相都在讲这个。好，这里面呢就给他带过去了，了解到这里其实很够了啊。二三八的这个前面的这几番问答呢，差不多都是在讲这个，啊，都在讲这个。所以我们直接看长行，长行为三，分三部分。第一讲无缘缘，啊，第二事宜，第三结无缘缘。其实结无缘缘就是把它做一个结语破掉，没有缘缘，啊，那文字呢不多。啊，它只是分段很多。你看哈，佛说大圣诸法若有色无色，有形无形，有漏无漏，有为无为等诸法相，入于法性，一切皆空。哦，所以重点就在这句话：一切的这些法相，入于法性，一切皆空。然后翻过来240，无相无缘。然后举一个例子，譬如众流入海，同为一位。实法可信，随以所说，不可为实，是故无缘缘。也就是说，佛说真实法是无相无缘，一切法入到法性之后，一切皆空，这个才是真实法，才是可信的。如果是佛随以所说的，那不是真实的，不可信。所以那些缘缘呢，是随宜说法，也就是说，前面的这些有色无色、有形无形、有漏无漏、有为无为，这是可以当成缘缘。但是呢，当缘缘入于法性，一切皆空，这才是真实法，也就是没有真实的缘缘可得，这才是真实法实相。长行文就这么简单而已。那它的注解也不困难了，哦，所以呢四种缘在破里面就这一段，哦，最简单，最容易，很最容易懂，也最容易看完，哦，所以你看它的分段，从第一段名无缘缘，就是到入于法性一切皆空，不对，到那个譬如众流入海同为一位， 到这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这一段名无缘缘再分两个，前面法说，后面譬喻。所以我刚说呢，入于法性，一切皆空。到这里呢，包括到无相无缘，这边呢是第一段法说。哦、这然后呢，譬如众流入海，成为一位，这个呢是譬说，这个是譬喻，譬喻。然后呢，实法可信，随意所说，不可为实，那个叫做第二段是已。然后呢，这个结无缘缘就是呢二四一的第二行，是故无缘缘。啊、哦，这三段是这样分。好，有色无色，它只是举一个有色。他就可以了解了，所以你看238的最后五行，他说何故列色无色等法，答即此色是缘缘，所以色法可以当缘缘，但是呢求此色不可得，所以无缘缘，但是而不无缘缘意，所以今子名缘缘即是无缘缘，有没有看懂？所以你配合下面那一段，你就比较看懂上面这一段的意思。你看哦，若无缘缘者，云何得言缘缘空也？只言色空，岂得无色才空呢？意思就是，就在色法当下，色法不可得，所以没有色法这个缘缘。但是不是没有缘缘意，就是它还是可以当为所缘缘的意思，但是呢色法本身是不可得，所以这句话今子名缘缘即是无缘缘，中间的句点拿掉你就看得更懂了，缘缘即是无缘缘，色即是空嘛，即色是空一样的，所以他说今子名这个不否定色法可以当成缘缘，但是色法不可得，不需要把色法灭掉才说有空性，所以整部论都在讲这个，如果你硬要把它拆开，一定要把色法灭掉才叫做空，你一定落入一边，所以他这边呢，他这段说明呢，根本不需要讲那么多，他只是又再强调一次。所以呢，其实他的长行文中论本身的长行文，只是说一切法，包括呢有色无色啊，包括有形无形，包括有漏无漏，包括有为无为，都可以当成缘缘。可是呢，虽然可以当成缘缘。入于法性，一切皆空，也不是真的实有，所以才会说呢，名缘缘即是无缘缘，色即是空，可以这么说，一切法可以作为缘缘，但是呢，不是真的有。好，那么讲到这个色里面呢，他就告诉我们啊，诚实论有14种色，怎么分的呢？五根加五尘加四大，14种色。数论呢讲11种色，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了解的啦。五根、五尘，还有一个无作假色是什么？无表色。啊，那这个只是佛学常识啊，利用这个机会呢，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无表色。又叫做无作色，它是相对于表色表业、哦、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俱舍论里面怎么讲的呢？于身中横转相续，具有防非止恶或与之相反障访善德的功能，这个是俱舍论。如果我们后来写无表色，大部分都在讲的是什么？那个无作戒体，从这个无作戒体去了解到那个无表色，所以呢就比较偏重在前面。无作戒体呢是有防非止恶，但是呢俱舍论里面是相反的，它也会防障访善德的这一种东西也叫做无表色。无表色还有另外也是有这样的功能的，但是呢不可见，但是呢是无障碍， 所以小圣说一切有部就是萨婆多部啊，认为呢无表色是以身业与口业为缘，身于无人身内的一种无形色法啊，以其具有防非或仿善的功能，所以呢就当成是受戒之体。所以我们常讲了，三皈依完之后你去受戒，念完三皈依完之后无作戒体就进来了，就得到无作戒体。那是什么啊？啊，所以很多法师呢后来都教我们去观想，如果你要去受菩萨戒，就观想诸佛菩萨的那个呢，就好像朵云这样子，然后呢就从里面这样灌进来。那只是透过观想代表你接受了这个戒法，不是说因为有那一个云灌到你的身体里面去，要代表说你有戒体啦，那时候戒体。我告诉各位，戒法如果你不了解，你光是在那边观想戒法戒相，你完全不懂你在受的菩萨戒内容是什么，你只会去观想那朵云到你的身体里面来，说这个叫做有戒体了吗？不要骗自己，也不要被人家骗。因为五戒比较简单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，光是从字面上我们就比较知道说，哦，五戒是什么内容。所以呢，受五戒真的你也不需要很细的说，哦，我不杀生要怎么细，然后不偷盗要怎么细，不需要那么详细的戒法，因为你很了解的从文字上你就知道这个五戒的内容是什么。所以这时候受完三皈依，果然真的呢，你不用观想，你只要受完三皈依，那个无作戒体就进来了，就有了。但是菩萨戒，很多人是本来我想要去受五戒，听隔壁左右邻居告诉你啊，同样都是七天，干嘛啊？你受完菩萨戒还不是一样七天，受完五戒也是七天，你趁这个机会殊胜的因缘，你就同时受菩萨戒了。哦，啊，左右邻居有些是老菩萨啊，后来后来后来啊，通通一起受了，搞不根本戒师在讲菩萨戒是虾米挖哥的唔知。然后呢，介绍完菩萨戒之后，开始我要说戒了，开始念三皈依。你真的了解菩萨戒，念完三皈依，无作戒体就进来，是因为你了解菩萨戒，不是你用观想的让它进来。那不会观想的，那就没有戒体吗？不是这样哦。所以呢，那个是法师慈悲方便，怕你以为自己没有得戒，所以呢叫你观想，这样好像就有得戒了。好，所以呢什么叫做无作戒体，就是你有了这个之后能够呢防非止恶。那为什么叫做无表，因为它没有办法显现在外，无表。但是为什么它又叫做色法，是身内的地水火风四大所生，所以叫做色。虽然属于色法，却不如其他色法是可见性、物质性、障碍性，是这样，所以叫做无表色。后来都把这个无表色、无作色就配合无作戒体去解释。当然戒体本身有很多种解释，这种所谓的刚刚这样的解释的无作戒体只是其中一派的说法哦，你不要以为只有这种说法哦，那你听到其他的说法，也就是说戒体怎么解释有不同的解释的哦。好，那么据舍宗呢，他这边就看法类似，说无表色是四大种所造，以色业为性，所以也叫做色。但是呢，这种无表色不是由极微所成，所以它无见无对。所以跟五根五尘的色法是不一样的，哦。可是如果是诚实论呢，他就把它当成是非色非心，属于不相应心法。那金亮部跟大圣为是呢，就不认为他会实有，而是呢只是在所发的善恶业而熏成种子上假立，哦，这里的很多种说法啦。啊，不管了哈，太细了。回来课本239，所以呢，数论啊，就是说一切有部这边有十一种色，其中包括了无作色啊。那无色，它的定义就比较宽一点， 心跟无为都叫无色，可以这样子解释，因为它是有色无色相对，有形无形相对啊。所以呢，这边的树人有三种色，可见有对色，不可见有对色啊。然后呢，不可见无对色，就是无作色、无表色啊。所以三种色里面，可见有对是有形啊，其他两个是无形，很奇怪哦。五根不可见有对的五根，五根怎么是不可见？我也是在那边打问哈，后来想算了，不是重点。好、哦，这个五根怎么不可见？然后有对，我怎么想不通啊？所以不想去了解了，太复杂了哈、啊。那么有漏无漏，这里面树人呢有三种啊，两种富，有缘富跟相应富，这个叫做有漏。所以呢，什么叫做相应富？什么叫做所缘富？相应富呢，就是苦地下的食水眠，能够束缚相应聚起的心所法啊。所以简单的说，就是水眠束缚与之同时相应的心心所法。第二个所缘富呢，是指呢水眠束缚所缘之法，有没有看懂？所以跟这一些随眠同时相应的心心所，就叫做相应护。然后呢，透过这个烦恼去绑住的啊，所以随眠束缚所缘之法，复持所缘令不自在，这个叫做所缘护。就像我们现在讲简单一点，不要讲那么专业哈、哦。我们有烦恼，我们常常会随着烦恼而起种种的烦恼心所，心所法出来，这叫做相应缚。那因为有这些烦恼，所以让我们种种的不自在，在境界上不自在，在人事上不自在，在身体上不自在，在各方面不自在。所以这叫做所缘缚，令缚持所缘，令不自在。这叫做简单的讲，就叫所缘缚。所以有这两种缚被绑住了，叫做有漏；没有这两个，叫做无漏。这是一种定义。第二种定义呢，论人，我一直在那边看论人是谁哦，原来是研究三论宗的人，研究中论的人。简单的说，中论里面就说无相心就是无漏，取相心就是有漏啊。可以参考前面58页啊，可以参考58页这样子啊。那么这是有漏无漏，有为无为啊，有为无为很简单啦、啊。结果他用了一个专有名词来解释有为，三相所切。就还要去查哦，三相原来就是生住灭，或者是生意灭，只要有生住意灭的就叫做有为，没有生住意灭的就叫做无为、哦、所以总之呢，不管是有为无为，有漏无漏，有色无色，有形无形，入于法界都是空性。那因此什么叫入法性，什么叫做出法性，翻到240，他说既有入法性，那就有出法性。他说对了，从两个意思来说，第一个意思就二门说之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曰迷悟来明其出入，所以你看他连一者都懒得写，所以我在那边找一者在哪里，就是第一个就二门说之，名为出入。为什么？差别门，无差别门，无差别门就是平等门，平等中有差别，差别中有平等。如果呢，你只会看到现象上有差别相，那个叫做出法性。你要能够悟到一切差别相有一个平等的不二相， 这叫做入了法性了。所以从二门来说，这个叫做出入。那因此呢，推到后面就是悟跟迷。迷了，迷平等法性叫做出，悟平等法性叫做入。好，他的意思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他就写了，你看到第三行最后两句，迷故言出，实无所出；悟故言入，实无所入。所以华严云，一切众生入，真实无所入，也就是一切众生出，真实无所出。好，那既然这样，那入法性的就是悟的人，那出法性有哪些人？他就说，像萨婆多分别有色无色决定相的，就一定要有色无色有决定相，那个就是出法性。所以如果入了法性，一切皆空，这时候无相无缘。既然无相无缘，就无所谓的缘缘这个东西。所以你看，无相就是无所缘，无缘就无能缘，无所缘无能缘就是无缘缘。所以入了法性之后，没有能缘所缘的差别。他就举例，众流入海，通通都叫做海水了，同为一位了。这个譬喻就好懂。他的注解其实也只是把它讲详细一点，所以我们就不看了。后面实法可信，所以所说不可为实，就是事宜了。什么意思？他说有怀疑说缘缘是佛说，无缘缘也是佛说，你为什么现在用无缘缘来破有缘缘？所以解释，无缘缘是真实说，有缘缘是随宜所说。虽然都是佛说，所以这里面有权有实，所以要引证破邪，举实显权。所以有缘缘那个是方便说，无缘缘才是真实说。好，到这里缘缘就破掉了。接下来第四个真上缘，真上缘的偈颂呢是在二四二页，诸法无自性，故无有有相，说有事是故，事事有不然。就这么四句的偈颂。所以你看哦，这边破真上缘，他前面的说这叫做无性能破在前面这边有用说，这个叫做无性能破。所以一样分成偈跟长行，记里面他说了上半破下半喝。所以你看二十二页这边这两段，诸法无自性，故无有有相，就直接破一切法。真上缘是一切法嘛，所以诸法无自性呢，所以故无有有相啊，就直接破。然后呢呵斥说有事是故，事是有不然，只是说而已，不是真的有。所以你看长行直接就说了，今说十二因缘，加句点比较好。经里面有讲十二因缘呢，所以事事有故，事事有，此则不然，何以故？诸法从众缘生故，自无定性，自无定性故，无有有相，有相都无故，何得言事事有故事事有？是故无真上缘。佛随凡夫分别有无故说，下面那个缘拿掉，是佛随着我们凡夫分别有无才会说呢，有十二因缘。但是实际上诸法是众缘生，既然是诸法众缘生，缘无定性，法也无定性。所以法有有相吗？没有，有相都无了，你怎么能够说事事有故事事有呢？这用词很奇怪哦。 所以呢，我也是初初开始，什么诗是有故事诗，不然啊，要很习慢慢的看习惯，才知道他要讲的是什么哈。好，曾让元回到二十一，解释曾让元的有两家。第一家呢，说呢，一法生出来的时候呢，只要不会去障碍它的，所以呢，这个芽都可以生出来。所以呢，只要从不去障碍它生出来的，都可以叫做它的真上缘。所以万法为真上果作缘，这叫做真上。这是一家的说法，定义真上缘说法。第二家呢，就是不是从不障碍它，而是真的帮它成就的。万法与芽各有真上胜利，譬如说土地有帮助它生芽的，然后上面的空间有让它不会把它挡住。如果你那个土上面压那个种子啊，上面压着一块大石头，或者是呢就干脆呢一道墙就给它堵住，那个土里面即使有芽它也生不出来。所以一定呢能够帮助这个芽生出来的，有一个正面的这帮助的力量，这才叫做真上缘。那所以第一个定义是说，只要不阻碍它，都可以叫真上缘。后面这个是说，真的可以帮助它出生的，叫做真上缘。哦，所以哈，从两个寿命，一个从果寿命，一个是当体寿命。哈，好，真上缘有通有别，这句话应该挪到上面，下面那一段的上面。开始在讲真上缘有通有别，所以呢，什么叫做通？就是刚讲的不障，所以一切法不障一法，一法得生，所以一切法当成那一法的真上缘。倒过来说，一法也不障一切法，所以一切法才得生，所以这时候一法当成是一切法的真上缘，这个是通说。哦，但是这里面真上缘也可以说通有为无为，也是通说。虽然真上缘可以是通有为无为，但是呢，真上缘的果一定是有为，果但是有为。哦，那又说虽是不相障，终取一时的因果。也就是说，真上缘为什么说这个缘当成是那它那个果的真上缘呢？一定是有前缘后果的这个意识在，没有前后乱生的意识，不可以。一定是呢，真上缘在前，果在后，所以这个是通说。那别说的话呢，就特别举一个例子。眼识这个法要生出来，一定是要有眼根。就眼根，为什么眼识的生出来，它需要九缘呐，对不对？哈，眼识需要九缘呐。除了根，还要有色尘呐，哦，才能够有眼识啊。所以这时候眼识生出来，为什么它要用眼识？它为什么不取名字叫做色识？因为眼根对眼识来讲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条件因素，所以这叫做别说。否则九缘里面虚空也要，明也要，色尘也要，为什么其他的不称为真上缘呢？单独就眼根来称它为真上缘呢？就是有特殊的功用，特殊的真上力，才叫做真上缘。这是特别的说法，比较狭义的说法。啊，再来最后一行开始破真上缘，上面你说那干嘛要有一个根呢？哦，所以呢那个根给它拿掉。但是呢我后来研究呢，哦，他写个根不是没有道理的了。请各位看943页的最后三行最下面那一个，你看这边是根是。原来呢，破这四个，破因缘、破次第缘、破缘缘、破真上缘，是属于根这个阶段，所以他怪不得呢，他这边写个根， 但问题是你其他前面没写，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根是什么意思，害我这边想半天、哦、那个根不要也算了啦、哦、所以这个不是本文就有，这个是法师、哦、做这一本的法师他觉得有需要就给人家加上去，加得不太恰当。好，回到二四一，其实破真上缘，他说在破所缘缘那边，破缘缘那边已经破一切法了，已经破掉了，何必还要再这个呢？所以但众外情更互破耳，也就是说一般来说他还认定一定要四缘生诸法，四缘里面一定要有真上缘，所以呢还要再破一次。所以这时候呢怎么破它？从诸法无性来破。所以你看这边的科判就写到无性门破，破真上缘，只要强调诸法无自性就破掉真上缘。所以这两句二十二的寄送的这两句，诸法无自性故无有有相啊，它怎么破呢？你看、哦、破有三义，第一缘果无性，缘也无性，果也无性，有果有缘所以缘无性，有缘有果所以果也无自性，所以缘跟果都无自性，这是第一个来破。第二个缘果无定，万法不障牙，这时候呢牙是果，万法当成是它的真上缘，但倒过来说牙不障万法，那牙就变成是真上缘，万法是果，所以也可以从这样的关系去说缘果无有定性。第三善恶无定、哦、他就这个这段话就比较难懂一点，他说布施不障人天，所以呢布施叫做善因。好，那么如果是这样，则也就是说你这边加个如果是这样，那如施不障，那则施也不障三途啊，那你可不可以说布施也是三途的恶因呢、啊、你说怎么可能布施变成是不障三途变恶因，怎么不可能？有人布施布施到三途去，有可能的、啊、可能不会到地狱去，那有没有可能到鬼道去？有啊，贪心而布施啊，所以他才会说呢这样子没有定性，善恶无定，无定性。所以到这里呢是讲诸法无自性，然后故无有有相，一有是缘有，一有是果有，恐外云虽无定性，因有无性的因果，所以今明有性有因果，无性无因果，这样来解释这个善恶无定，有决定性才有因果，那无性就无因果，也就是说因果不是实有定有的，所以这边小心哦，如果你误会了你就波无因果邪见，不是实有并不否定因缘有，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实有才有因果，那就不能够了解无定性无这个无生而生的这种因果，所以一定要小心。所以他说无有有相是指这个哦，诸法无自性故无有缘是指这个，然后说有事事故事事有不然，所以他说这个喝啊说有事事故事事有不然两个字才是真的呵斥他。他说这个话不是这样说的啊、哦。那到底事是什么？十二因缘生，就用长行里面啊、哦，说十二因缘生，说事是有故事是有。所以现在呢，就给你否定叫此则不然。为什么不能说有这个十二因缘生这个事呢？因为诸法从众缘生。既然诸法无自性无定性无有有相， 所以十二因缘这些有相吗？所以有相无故都无啊，无自性呢、啊，啊，无有有相啊，你怎么能够说事事有故事事有？不要说的那么肯定。那为什么用十二因缘来解释真上缘？因为刚讲了真上缘的定义，你只要不障，或者是能够帮助它生出来，所以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就有这样子的真上缘的意识在，乃至到最后有生老死又悲苦恼啊、哦，由生所以才有老死又悲苦恼，也是有真上缘的意识在，所以他才会说引用十二因缘来讲事事有故事事有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讲白一点、哦、那个我偷偷看了一下印顺导师的这边的解释，就讲的白一点了，此有故彼有，那不就简单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事事有故事事有，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所以现在诸法无自性，此有也是原生无性，那你怎么能够说此有故彼有呢？哦，这么简单哦，不像我们吉藏大师说了半天，我们还是没搞懂。哦，哎，果然啊、哦，所以呢，从这边就来说，下结论就无真上缘，结了就总结。所以他问你问话里面就说，那干嘛要从十二因缘来讲没有真上缘呢？所以就如同刚刚默学强调的了，哦。十二缘起当中有彼此那种真上的力量，但是他不是这样说，他的解释里面呢，他说细论十二相生，十聚四缘，也就是说十二因缘生哈，十二缘起其实都具足四缘，细论每一个仔细来分析都有，但是一往初论，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是初论，初论的十二相生。就是从真上缘这边来解释的，所以就这个十二缘起来破真上缘。再来，虽然这边讲的是破四缘生，其实也可以呢，意欲显十二无生。所以，如果从破十二缘生来说，上面那三个是破十二缘中无那三缘，这边呢？也在破十二缘中没有真上缘，那说有十二缘生，说有真上缘，是佛随凡夫分别有无故说，所以他说这个是解释破例的意思、哦、所以倒数第三行现在呢，故今名句点，所以现在要告诉你，若据理则无，实相理来说则无，但随凡夫分别故说有耳，所以佛说有，佛说无，佛说有无是在讲不二，但是呢，你每一次一听一看佛说的有，你就只有，佛说无你就只无，如但见二，故是于人，人家论主了达无二，名为智者，所以人家是叫做龙树大菩萨，我们是小凡夫啊、哦。所以如见因缘能所是恶，不信不恶，你是破经论主之佛意说恶，为令悟不恶，即是生经，人家是在解释经典。好，那么照说我希望是能够到248页、哦、可是呢略广因缘这边呢剩一点点，要留待下次，还是各位忍耐一下、哦、我用多个五分钟十分钟把它讲完、哦、现在是时间到了，忍耐一下、哦、我们很快的把它交代过去。复次，略广因缘中求果不可得，因缘中若无，云何从缘出？所以他说这个是第三结破。为什么是第三？那你往前对比来看，第一应该是这个哈，第二、第三，不是这个，这里，啊，后一句结破四缘生，24这边 那你看啊，这边是相对上去四季别破四元身，然后再来一是这个，所以这个是在哪里？213、214那边开始，请看213最后四行。所以啊，有时候觉得有电脑用还是真的方便，要不然你那个第三到哪里去找它是哪里的123，所以一查就是在213页的最后四行，这边初三季总破四元身，次四季别破四元身，后一季结破四元身，就是这里。略广因缘中，求果不可得，因缘中若无，云何从缘出？结破四元能生法吗？不行。所以这就是回到244解破。这里面呢，他说上半解下半喝，略广因缘中求果不可得，不管你是广的因缘或者是略的因缘，只是他现在略广因缘他要详细解释解释。然后呢下半就喝，因缘中若无，你为什么说诸法是缘生从缘出？好，所以这个略跟广就有不同的说法，他下面就开始解释，有很多种说法。然后呢，这个青木论师他说前三季是总破是略，后四季是别破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请各位写一二三四，把那个季诵的顺序给标示出来，哦，这样的话你一看就懂他的意思。一前三季就是一二三，后四季就是四五六七，哦，所以这是青木论师。然后呢古山论师呢他就不用青木的意思，哦，是前面四季破因缘，一二三四破因缘，破清因缘，后五六七是破三缘，哦，所以七季破四缘叫做广。然后呢底下的四季结破四缘叫做略，哎呀，要配合底下的，哦，所以这个是一种不同的判法，乃至呢鸠摩罗什有一种略跟广的解释，道郎也有不同的解释，谭隐啊也有不同的解释，然后呢依阿毗昙啊这边突然冒出这一句话，刚好对为我们做前面做注解，其实跟前面有什么关系，哦，跟讲略广有什么关系，哦，但是呢245页的第二行他说且依青木的意思来总结上面的总别破，哦，好，环境就照青木的意思啊，前三季是略破也叫做总破，后四季是别破也叫做广破，哦，注意看到244的这个倒数2468倒数第八行青木论师的意思是这样哦，所以这里面略破广破就等于是总破别破，所以他才会说呢把总别破总结之后呢发起下面的非缘觉破意，啊，245的第二行就发起非缘觉破意，什么意思呢？广略就缘中求果不可得，所以缘当知缘中无果，既然缘中无果非缘中怎么会有果，所以非缘亦无，如果这两个都没有果，所以呢都不会有生果出来，则不应具生果，所以这叫做结破，哦，这段话能懂的话就好了，后面的这些文字你们再慢慢研究，也就是说总破别破都是呢果不可得，缘中求果不可得，相对的非缘中当然也不可能有果。好，那么245这边的略者，略者于和合因缘中无果，广者于因一缘中亦无果，若略广因缘中无果，云何缘果从因缘生？这就是长行。他说呢下面刮胡书无文，这个都不是本来的文字，都是做这本书的法师自己加的，包括下面书文各有所系，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，我已经决定下面一版里面这两段都要给他拿掉，但是呢要把这两行的文字挪到前面那个寄送略广因缘中，放在那边就好了，不需要去说明了，因为他的文小字说明是说，哎，那个解说都是在长行跟寄送之间有解说， 所以呢我再把这个长行放到这里，然后呢长行本身没有解释啦，所以呢下面都以此类推啊，何必呢，你就把这长行就挪到寄送后面去就好了啊。所以呢寄送讲完，长行讲完，然后呢清这个集藏大师才去解释，解释就结束啦，然后呢接着就复制，若愿若为缘无果而从缘中出，是果何不从非缘中而出啊。他说如果缘中无果可以缘中出，注意看咯，如果缘中无果可以从缘中出，那这个果为什么不从非缘中而出呢？所以才会说生下面的非缘觉破也不会从非缘中出。所以246页的最后一行也是，你就把这一行的长行文就挪到前面去，寄送讲完之后就看长行，若因缘中求果不可得，何故不从非缘出，就如同泥中无瓶，何故不乳中出，不可能的事情，这不会的事情，不会有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才说连这个也要破，缘中无果，非缘中也无果。所以245的最后两行你去看，上来是第一破四缘生果尽，所以现在第二举非缘觉之，就是觉破之。所以他的解释写很多，总之呢我们从他长行所举的例子其实就是很肯定了，正确的四缘都不能生果，非缘哪能生果，即使你这个非缘是像前面讲的那个八谬，什么自在天啊、实啊、微尘啊，更不能生果。所以他举这个例子，泥中都没有真的能生瓶了，难道还可以从乳中生瓶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个叫做非缘觉破意，非缘中也决定不能生果。好，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这样。再来247，复次，若果从缘生，是缘无自性，从无自性生，何得从缘生？果不从缘生，不从非缘生，以果无有故，缘非缘亦无。翻过来，我们先看长行，果从众缘生，是缘无自性，若无自性则无法，无法何能生，是故果不从缘生，不从非缘生者，破缘故说非缘，实无非缘法，是故不从非缘生，若不从二生，是则无果，无果故缘非缘亦无。所以这一段呢，所以刚刚看的非缘不能生果，果不能从非缘生，就是245页这边。接下来双结，无果也无缘非缘，所以是双结两边。哦，先结无所生之果，再结无能生的缘非缘，是这样。所以结无所生之果里面，你看247这边哈，所以你看247的开始写那个物己啊那边哈，他说出一行半，结无所生之果，也就是从果若果从缘生到那个果不从缘生，不从非缘生，这样六句，结无所生之果，下面的半句，以果无故，以果无有故，缘非缘亦无，结无能生的缘非缘。可是这个前面的六句一行半，它再分为二，前面的五句跟最后一句，前面的五句是结破果不从缘生，其实就是那一句果不从缘生，第五句做总结啊，所以第六句不从非缘生，就结果 不从非人生。所以实际上前面的五句再给它拆开成四句跟一句，前面的四句是列出来，列，第五句才做总结而已。所以第前面的四句的列法，列果不从缘生，再把它拆开成三门，列所破门，这是第一句，若果从缘生所破的，啊，要破的是这个，也就是说我们终究要破的，果真的可以从缘生吗？不行，我们要破的是这个。第二句列能破门，怎么样破前面那一句？是缘无自性，缘无自性，所以呢果不会从缘生，所以就是用这一句来破啊。然后呢下半就是后面这两句，为什么缘无自性？缘本身没有定性啊。然后呢从无自性生，何则从缘生？从无自性的缘怎么可能生出有果出来？所以这里面呢，简单的说，缘诸是缘生果，是我们想以为真的可以生，结果呢缘无自性，生的果也无自性，所以不是真的有从缘生果出来。缘每一个都被破了，前面四种偈颂一个一个都破，青音缘也破，次第缘也破，所缘缘也破，这个真上缘也破，所以缘都被破，都无自性。现在从无自性的缘可以生出有自性的果吗？当然不行。所以才会说呢，先列所破啊，果从缘生，这句话如果你立下来是要被破的。然后呢怎么破它？缘无自性。所以后面就说无自性能生吗？可以从无自性的缘生出果吗？所以就做结语，果不从缘生。做完这个结语之后，那不从缘生当然也就不从非缘生。好，所以你看二四八页它的长安文就是讲这个意思。果从众缘生是我们以为是这样，是缘无自性，我们前面就知道了缘无自性，若无自性则无法，没有因缘，没有次第缘，没有真上缘，没有所缘缘，既然是无法，何能生呢？所以果不从缘生，下结语了，既然果不从缘生，也就不从非缘生，因为是破缘之后才有一个非缘，实无非缘法，也就是也没有非缘法这种法，实无非缘法，是故不从非缘生。那既然果不从缘生，不从非缘生，无果，无果倒过去推，缘非缘亦无。所以他的解释里面第一句话，破缘故说非缘，句点，实无非缘法者，开始呢就解释这个。好啦，终于交代完了。很辛苦啊，你辛苦我也辛苦，大家都辛苦啊。总之一句话，果不从缘生，也不从非缘生，缘无果亦无，非缘亦无，这是结论。好，请合掌回向。